OK，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花说书。有听众敲完一些书，然后呢，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认真的看书。那我最近稍微就是，整理一下我人生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梳理一下我的生活脉络之后，我决定讲了一本书，叫做《学着好好爱》。好，这是台大孙中山教授写的书，那我可能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只会讲一些我觉得，我在书里上看到蛮有趣的部分，比方说关于爱的一些问题啊，然后错觉啊，或是一些爱情的迷失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生有，我的人生有很大时间错过了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人的发展嘛，Erikson 的有一个教育很重要的理论的一个学者叫 Erikson，然后他有讲说人的一个发展阶段，那其实在小学阶段跟中学阶段都是在发展这些亲密关系的一些能力，但我好像没有发展出来，然后呢？再来就是我的对于爱情的一些想象，最早的幻想始于童话故事，然后呢，再来就是可能跟家人一起看一些戏剧，然后你会构筑对于爱情的想象，那些应该不应该，然后甚至是某些价值观的洗脑，比方说过去的一些作品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性别上面的不对等关系。然后，或者是说文化的框架，那再来就是直到自己可能高中、大学之后开始谈了恋爱之后，因为对于爱跟性分不清楚，误把性当成爱，或是把爱当成性等等的。然后在享受肉体上的一些愉悦的时候，你会很怀疑自己是真的对于这个关系有很深的着迷，还是对于这个人，还是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都是要一一去思辨或是区辨的。那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是做辅导的嘛，那其实我本来想要念的是婚姻与家庭，然后谈论关于性啊、爱啊、关系的相关的部分。可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涯规划以及家庭的经济背景的因素，我提早进入了职场，所以并没有机会，投入这样子的领域去研究，那就蛮可惜的。然后同时呢，因为我很早就跟我先生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在发展亲密关系的时候的可能20几岁要尝试各种错误啊，或者经历一些心碎什么的，我都是很快速、很草草的发生。然后中间跟他在一起的过程里面，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就是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像是理所当然存在，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去年开始尝试，开放式关系之后，我们才把12年以来很多没有讲的未尽事务，在完形心理学里面称之为未尽事务，就是那些未完成的事、待解决的事情，或是没说出口的话，我们就一次把这些情感感受摊开来。所以，去年2022年，应该是说是我在人际关系，或是在情感关系、家庭关系里面有很大突破的一年。那同时，我也很感谢我的伙伴孤令，孤令他总是带给我很大的创造力跟想象力，以及陪伴着我，在我去年面对到一个爱无能的人，一个逃避依恋，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可能精神方面问题的对象，导致于我自己本身。同时，我也被 PUA，然后，但是我不想掉入这个受害者情节，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这段关系并不是很健康。那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我的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跟波动，也影响到了我周围的朋友们，然后让大家很担心。那我在这里公开的出柜或是自我揭露这些事情，无非是希望能够透过我的节目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有 爱有很多层次的意义，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定义爱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我也还在学习，孤零也还在学习，我们都还在学习，只是这些多元的样态，我是选择社会实践，因为从我大学开始关注人权与儿童议题以来，我觉得人的行动实践是表示你爱这个世界，爱人，爱地球，爱整个整体环境，以及爱自己的一个最好的途径。那我们前言就到这边。那说起爱或爱情啊，每个人心中的一些样态都有一些差异。你们觉得爱情像什么呢？或者是你们认为爱情是什么呢？以及就是我们如何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理解爱情，那这样子对谈恋爱有什么帮助？在恋情的部分呢，就是彼此认识啊，相处磨合，或者是发展稳定关系，或者是甚至到分手，如果有一个很有架构的理论，或者是有一个 SOP 流程的话，那谈恋爱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谈恋爱呢？那关于爱情齁，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最主要我们会在关于爱情的这个教学过程里面谈论，比方说我们带一些高中生的小团体是在谈论感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爱的三元论。那爱的三元论呢，无非是激情跟亲密与承诺。哦，那只有亲密的爱它可能是什么？那如果只有激情又会是什么？那如果只有承诺又会是什么？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应该很多大人都不知道。那我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以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蛮多人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用这一次的读书会的经验，我刚好把我所学以及我所在课程上面所授课的内容讲出来。那会教这些不代表自己是一个恋爱大师，就是人都会有盲点。那我当然会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盲点，可是我会保密我的伴侣的隐私，所以有一些细节可能是曾经发生或是发生很多年的，但是我可能会用一些他人的例子来举例，然后尽可能的保护到那些曾经与我有关的人。这边所谈论到的爱情主要聚焦于原本并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或两个。一个人的爱情叫做单恋嘛，那两个人以上就会有关系嘛，两个人甚至是多重。那多重关系我们先不讨论，我们在这次的读书会我们以一对一关系作为主要架构来谈论关系的状态。那即便是在多元的多重伴侣的关系之下，也会有主要谈恋爱的两个伴侣，恋爱中的伴侣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可能在爱情的过程里面彼此产生好感，希望能够常常见面啊，多多相处啊，或是天雷勾动地火啊，一生相许啊，轰轰烈烈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先不管周围的人事实地物，或者是说亲情友情等等的吼。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这种爱跟其他爱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你们觉得呢？就是爱情跟亲情跟友情跟我们对宠物或对小孩子的爱等等的，它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们先以心理学家 Robert 的Sternberg 的一个爱的三角理论来定义爱这件事情齁。他认为说亲密 intimacy, 激情 passion, 以及决定或是承诺 decision 或 commitment。commitment 比较像是一个在英文的意义上面比较像是有点我对你许下了一个承诺，然后这个东西很重很重，它可能是一种契约感齁。那就是社会契约嘛。那其中主要就是发生在两个素昧平生后来产生亲密关系的人之间 天雷勾动地火，那这就叫做亲密和激情。那这种爱俗称之爱情，那也叫做浪漫爱。谈到浪漫爱吼，就是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970年代，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做 Isaac Michael Zick Robin。 那 Robin 他认为说呢，浪漫爱呢是由亲密及依赖需求，以及帮助对方的倾向，以及排他及专一性三个部分而组成的。那第一个甜蜜又黏TT的一个亲密以及依赖需求吼，他在讲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啊，不分开啊，天长地久啊等等的这种感觉，或是我爱你爱得很满啊，然后我好想就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啊，或是我希望能够托付我的人生给你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依赖呢 ,dependent, 就是举例来讲，在过往齁古代，其实现代还是有我觉得有点可怜。我有时候意识到我自己有那些情感上的被动性，我也觉得我好可悲，可是我好像就是一直都很被动。就是好像别人不主动，我就对别人兴趣缺缺，然后当有人对我主动的时候，我才会试图想要去认识这个人。我好像很少会主动想要去认识什么人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其实在整个文化脉络之下，就是会用一种托付终身来代表。好，那比方说你们有听过有一首歌什么巴人的阿君啊，然后我是啊青稞嫂，就是那个青鹅啊色有没有，他就会觉得自己所托非人，然后就觉得说啊别人的老公啊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自己人生都不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妈妈从小好只好揭露妈妈，反正她也不会听我节目，就很爱怨对我爸爸，就很爱骂我爸爸。然后呢就认为说他就是跟我爸在一起一点都没有爱情的感觉。那最近很有名的最近很热门的一部片叫有生之年嘛。他们的家庭样貌就我想就是整个我们七年级生吧，整个七年级生的父母亲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婚姻关系的状态就很明显。就是说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好像不是很快乐，那我有爱吗？但是没有爱，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是责任。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亲密跟依赖需求里面呢，就是他们没有亲密感，但是他们有依赖感。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衡量这个亲密跟依赖需求？那比方说你可以去问几个问题去审视你对恋人的心情。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跟他在一起，我会觉得很痛苦，有吗？或者是说，没有这个人的话，我会活得很难过，是吗？你们可以想想看吼，我不会跟你们说我的答案，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隐私，但是我会觉得这两个问题，你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每个人对于痛苦的定义跟感觉不同，有一些依恋障碍的人，他们会把痛苦当成爱的一种形式。那我们先不管这些可能是极端值的角色，我们以多数人的感受上来说，如果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会让你感受到很痛苦，他是依赖感还是亲密感？你觉得你跟他很靠近，你们是心灵上很契合的对象吗？还是你纯粹是因为其他工具性的目的而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会，如果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会让你很痛苦呢？然后如果没有他的话，你会活得难过吗？好，那这些强烈的情绪会不会影响你脱离生活的常规呢？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想想你自己，那我想被依赖吗？我喜欢被仰仗吗？ 有一些人是喜欢守护对方，让我照顾你，那也是一种帮助对方的倾向。那通常呢，在性别父权性别架构里面，男生会比较约定俗成的吧，往这个方向来移动，好，那去帮助对方。那其实女生也会啊，就是赴汤蹈火啊，去做很多贴心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如果互动性里面我们如果会有一种牺牲奉献，然后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那种情绪，的确也很 OK。 那最极致的类型就是你的生活我全包了，这种工具人。好，那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通常只有在这个时候会发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定义自己有或是没有帮助对方的倾向？那这个提问是这样的，假如对方心情不好，我应该马上安慰他，我会为了他做几乎所有的事情。好，这一点的话呢，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我今年生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一个，也不能说是冲突，就是我自己单方面的一个酒后吐心声这样子啦。就是我跟他，我哭着在喝醉的夜晚里面跟他说，我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难道没有感受吗？那其实我现在回顾这个状态，这个情感的状态以及整体的结构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上是一直都不对等的，一直失衡的，一直是我好像我觉得只有我在付出的这种感觉。那当然这不是事实，这不是客观的事实，这是主观的认知，客观事实并不是如此，是我们彼此都互相照顾，但是内在认知上面是有失调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谈感情的过程里面，有些人就会把付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象征，让他来换取所谓的爱，或是关心，或是注意力。那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我现在提出的假设并没有在这个理论里面，而是我以一个比较人性的通则来提问给大家听，就是说你们思考一下，如果你有帮助人的倾向的话，你背后有目的吗？如果没有目的的话，是为什么呢？好，那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好，再来就是鲁宾的理论，爱情还有一个成分是排他性与专一性，就是 exclusiveness and absorption。 哦，这个好难，就是说你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他的好只有你知道，不想跟别人分享，那所有的他的温柔都是只有给你，然后呢我有那个特权可以做副驾，或者是拥有这个人的东西等等的，这就是希望排他，希望独占的心情。好，那一个你想要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说，分享一切秘密，然后会有想倾诉的对象，然后所有事情都想跟他说，彼此融合重要的关系人，那你可以想想看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想独占他，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那这就是独占跟专一性。那在此呢，我要再讲到开放式关系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个独占跟专一性所带来的羡慕嫉妒恨，是整个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态调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会是，我没有办法在想见我想爱的人的时候跟他说我想见他，我没有办法在我吃醋的时候跟他说我吃醋了，但这些感受我都要自己去消化，好像让这个过程会变得比较纯粹，因为我是那个开始的人，而我需要为这些关系负起100%的责任。 所以我好像需要做出一个示范，这个示范是如何让这个关系平衡跟维持。但吃醋、羡慕、嫉妒，这都是在情感当中一定会出现的事情，而且它是很自然、很生物本能的，因为这就是一个资源的竞争，一个比较，一个安全感的依存问题。那至于多重关系下的安全感这个议题呢，它有专门的专书。那我这边因为是一对一伴侣关系来谈论这个主题，所以我就不会再赘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多重关系下的安全感这本书来看。好，那么问题来咯，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件事情，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友谊到底达到程度会变成一个爱情关系呢？那对于我来讲，有做爱的话，我可能就会发展出爱情关系，因为我会把性跟爱绑在一起。我以为我是性爱可分离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是。那这样子的发现，我觉得也很有收获，因为好像又更了解自己一点点了。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节目 ，podcast 节目在讨论约炮啊、顾炮啊等等的吼。然后可能一开始讲好只当床伴，后来发展出一些浪漫的关系。那其实不可以把别人的经验套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不同的人相处会产生不同的火花，所以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好好的认知以及跟我们眼前的人沟通跟互动。那你有没有要做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花这样的隐藏成本去了解一个人，深入去理解他，思考他，而不是当成工具性的一个利用吗？就是比方说工具人啊、洋具人啊，或是各种。好，那我这边是以女性的角色来陈述这件事情，那男性的听众你们可以自己各种代入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界定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跟依赖，好，以及帮助对方的倾向、排他性及专一性算是纯友谊，到怎样的程度却象征恋人呢？我有一些，应该说我自己发展出来的很多的感情状态都像是彼此觉得彼此是恋人，可是并没有达到一个承诺。可能因为我都遇到回避型依恋的对象，就是不会给承诺的。然后我可能自己也有点害怕给出承诺，因为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所以好像我给出了一个承诺，我就必须要实践它。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压力。可这有压力不是不好的，而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责任跟义务挂在那边。那基本上在恋爱关系里面，如果我只是追求那个恋爱的氛围的时候，我好像不需要这些。可是同时我好像很需要这些承诺或是这些独占的感觉，来让我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我是享受这个爱，享受这份爱的。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很模糊的状态。那其实你们可以思考看看，说在人际关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状况。比方说你跟你的朋友也有亲密跟依赖的需求啊。那我以前会很在乎说为什么我的朋友愿意陪这些人不愿意陪我，我有一些这样子的比较的问题。那追根究底也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嫉妒还有资源分配的一个问题嘛。所以不是只有恋人会有独占性的关系，有时候呢对于朋友关系不太理解的时候也会有独占的欲望吼。然后无论是友情或爱情，你要怎么样去定义它吼？那你的困惑的本身其实就是个解答。所以到底是爱或是喜欢，有点像恋人或不是恋人，到底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那网络上有很多爱情量表可以做做看。如果 你们可以的话，可以搜寻喜欢量表跟爱情量表，然后去看看你自己在关系当中你喜欢的爱是什么。那么在爱情的三个元素之外呢，有一个叫做李约翰的学者，他写说齁，关于爱情啊，他有一个颜色理论，齁，爱情的颜色理论，他认为说爱的风格啊跟颜色是可以类比的，有三原色这样子。那第一个叫做肉体爱，然后呢再来是同伴爱，再来是游戏爱，那混合之后呢会是什么？其实呢，在肉体爱跟同伴爱之间，还有一个利他的爱；然后肉体爱跟游戏爱之间，还有一个疯狂的爱，叫做 mania。肉体爱是 eros， 它是很本能的哈。那游戏爱是 ludos， 它是有点像是有点沉沦的感觉。那同伴爱叫 storage， 好，那实用爱叫做 pragma。好，那实用爱是从同伴爱跟游戏爱合体的，然后在。在后面的章节我会慢慢的解释给大家听吼。首先我们来讲到肉体爱，我自己本身呢，非常非常肉体爱，就是呢，我就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我没有肌肉我不行，我一定要有肌肉，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代表我很，反正就是我个人的审美标准就是我一定要有肌肉。然后我希望对方是身材好的，然后长相普通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身材一定要好。那这种时候呢，他可能还要符合某些条件，比方说我喜欢长发的男生，喜欢戴眼镜、粗框的草食肌肉男，看起来草食但是肌肉男。比方说我小时候超爱那个谁啊，蒋友柏。好，然后像韩国一些欧巴啊。就是那种美型啊，那很壮这样子，就是对外表要求蛮高的。然后呢，要性能力要不错，这就是肉体爱。那建构在身体吸引力的爱呢，通常会跟一见钟情扯上关系，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哇，天雷勾动地火欸，非常非常的王苏苏啊。好，那有很多呢。其实我的爱情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好像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或是突然咻嘣，然后就炸在一起。那结果呢，很快速的像烟火一般的消失了，因为肉体的爱会消失，最终我们都要跟人的本质去结合，我们都需要去开始在肉体的一个魅力吸引力在减退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开始慢慢认识这个人的本质，然后去思考。诶，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还有一种叫做同伴爱，吼，就是说你跟他一直认识，然后有一天才蓦然惊觉说，诶，原来我爱他，怎么会这样？电影不是很常这样演嘛，吼，就是从长期的友谊啊发展出来，然后脱离了激情的范围，变成一种伴侣，一种陪伴的关系。玩伴的关系，而不是以肉体的情感为主。比方说，我跟大 P 一开始是肉体爱，因为他当时是伞兵，有6块肌，很壮。那当后来呢，人生嘛，哈，就是会被社会给磨练。他现在就是身材没有那么好，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我的审美标准也不一样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那这就是同伴爱。所以说呢。有人说爱情走到后面会变亲情吗？我觉得不是亲情，永远都不会是亲情，他永远都不会是你的家人，他是他家的家人。我们在情感关系里面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的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像家人般的关系，其实不，其实他可能是只是。有伴的关系，友情、伴侣这样的关系，而永远不会是家人。好，那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诶，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真的吗？那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呢， 属于这种关系的人呢，对于表达爱这件事情，通常会觉得很困难、很别扭，而他们的感情基础多半于来自在生活上的分工、彼此支持跟互相陪伴。那即便说，你心中你觉得他这个条件没有跟你理想的一样，也不会有意识的选择他。好，那这个就叫做温水式的感情。好，再来呢，就进入到我们说的一个很风流倜傥就飘飞的游戏爱。游戏爱呢，就是通常我们在电影里面会看到，就是天雷勾动地火先上床。那其实以现代人的爱情来说，用滑交软体啊，然后先试车啊，都是游戏爱的一个开始。因为其实我们更不想花时间在那边经营关系，经营到后面发现，自己找到这个对象不好吃，有点不行这样子。因为毕竟肉体生理的满足是最直观、最必须的嘛。就是简单来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因为工作、因为生活而感到麻木了。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真正活着的方式是什么？生之本能，其中一个就是性。性爱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感受到自己还活着。所以呢，这个游戏爱呢，它表示就是一种只有激情没有感情的关系。但是它会不会转变？会有，随着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变化会有转变哦。那我周围蛮多只约炮不谈感情的人呢，他们只要感受到别人晕船，就会马上封锁别人，而不愿意深入去了解这个人关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出恋爱感但没有责任关系的一些亲密关系，这样讲来说。好，所以说对于只在乎曾经拥有的这种人呢，随心所欲齁，他可能就不会很忠诚专一，或是维持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他可能可以维持一个短期而稳定或是不稳定的关系。那假使在这个关系当中，彼此有一定的认知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没有得失心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因为如果你把它当成是生命的唯一，而别人只是把你当成一个过客或是其中之一，感情不对等的一个伤心，那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承担的后果。那你承担得起吗？我自己，我以为我承担得起，但我的经验是我承担不起。因为我以为我很风流，我很潇洒，其实我一点都不是，我超深情的，我只会躲起来偷偷哭，我是一个草鼠啦，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看我形象好像就是很漂配啊，花哥花哥这样子叫啊，实际上我很多很脆弱的时候，我都只有跟孤零说，然后很崩溃的时候也只有跟孤零说。那些我在感情当中放不下很执着的事情，好像只有孤零可以懂，因为我们两个一样玻璃心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疯狂爱。疯狂爱的话呢，如果你们有看过以前的一部电影叫《恋爱风雨》或是《巴黎野玫瑰》齁，这些就是好像它叫做Theomania。那 Mania 这种状态，它象征是一种混乱、一种疯狂齁。它中文的意思就是很像被雷劈中的爱情这样子。它结合了肉体爱与游戏爱，有关爱情的一切都必须要表现得非常夸张、强烈、干柴烈火这样子。其实我个人很爱，因为像早期小时候八点档有没有，就是会在那边，你不要拦我，然后在雨中奔跑啊什么什么。那这种在雨中奔跑啊、尖叫、追逐，都只会出现在我在追逐个案的工作现场。我的人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人生。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就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就是为了爱我可以放弃一切啊，或者是像那个太宰治他蛮疯狂的，他超疯的，他每一段恋爱他都想要跟人家自杀， 要一起殉情，这样结果他自己都活下来，别人都去死了。好，那这种感情的一种浓烈感啊，好，他常常融合了一些强烈的迷恋感跟占有欲。那如果你在爱里面有一些，应该说，如果你人生当中有一些情感障碍，哈，比方说 borderline 边缘性人格疾患，或是双极性的 bipolar，不完全，全部是我这边要澄清一下，我只是想要举例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人格障碍的人，他们在对于情感的一些感知上会相对强烈，而不是绝对，也有控制得宜的。但是基本上，我讲的是大部分的案例，在这里我会很小心、很谨慎的，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任何一个族群。那对于疯狂爱啊，它可能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到了一种极端，就会说是一种恐怖情人哈。那假使说爱得很浓烈啊，像恶心情侣档啊，吼，那它可能会有一种仪式感。但第一天你觉得很夸张，第二天你觉得很夸张，之后你就完全觉得不夸张了。所以，我某种程度上觉得我爸妈那一辈的感情都很喜欢演出这种戏嘛。然后家里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就觉得说，天哪，到底在演哪一出？什么意思？你们到底……好，那真的爱得很浓烈吗？那个是爱吗？大家可以想想看。谈到一个叫做实用爱，吼，像我是处女座，我就很讲求实用。但是爱情，我觉得要实用吗？它可能是一个参考值，吼。通常这类型的会希望对象是拥有日常生活所需、实际又实用的特质，不像肉体爱强调外貌，吼。它专注于肉，实用爱专注于谈这段感情或经营这段关系，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会找跟自己差不多类型的对象，比方说相同的学历啊、宗教信仰、政治偏好啊、社会阶级啊，或是家庭对经济的看法。那这在爱情的社会经济学里面来讲很常见嘛。比方说婚友社，它就是在帮助你衡量对象的经济条件啊、社会地位啊，还有前景嘛。那所以说呢，有些想要嫁入豪门的人呢，他就是会走这种实用爱，就是说，诶，这个人。好，可不可以为我带来一些权力交换、社会地位这样子？然后呢，我以前很不屑这种东西，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妈每次在灌输我这种东西，真的是有够低俗。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瞧不起这个，可是我觉得纯粹是我个人反骨。如果我妈呢，她改一个方向。他跟我说：“你要啊，谈恋爱要找一个善良的人啊。他有没有钱没关系，重点是要跟你同甘共苦。”我心里想说：“看谁要跟你吃苦啊？老娘要嫁入豪门！诶，我说不定现在就嫁入豪门，当个贵妇，每天在那边逛街、喝下午茶等等的，诸如此类。不晓得，但从社会学来说啊，叫做经济资本跟社会资本，还有文化资本的转换跟结合。”我们的上一辈啊，父母亲啊，都好希望我们自己，好希望我们这些小孩，好有钱有地位，然后我们的伴侣也要有钱有地位，啊，甚至是讲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越没有学识地位的人越容易早婚，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稍微，这个听起来有点歧视，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很早婚的人，那为什么他们那么早走入婚姻？他们真的想过婚姻这件事情吗？还是这是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大众社会价值呢？那从众有问题吗？哦，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是刚好我们谈到实用爱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说。诶，这些人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而结婚？有一些人是会想要具有实用的价值与利益来选择结婚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在择偶的条件里面觉得说，诶，一个人的个性很迷人，但是他的钱让他更迷人了。哇，我完全很同意耶，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如果这是他符合他心中 的理想价值的话，那我很认同，而且因为对方也是有，就是我那个朋友也是非常有经济实力的，所以他会想要找的人，通常都会是跟他有差不多同等财力啊，或是社会地位的人，完全觉得很合理。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然后最后一个利他爱，a gap，好，就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神跟人的爱，无条件的爱，无私的奉献的。然后就是利他爱，比方说，当我跟我周围很熟悉的人谈到我跟大 P 如何面对我在关系当中的各种状况的时候，大 P 就被神化，就是他的爱很大，大到可能接近神的爱的这种程度，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状态。那我也在跟他学习这样子的利他。因为这种典型的爱，在成人的爱中是最罕见的。纵使没有爱的感觉，爱的人也觉得很有意义，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去照顾他爱的对象，并认为所爱的人有受到照顾的需求。如果对方跟别人在一起会更幸福、更快乐，他也会给予祝福、跟照顾、跟陪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难以去用言语形容的一种爱。那就像是，比方说，我们这些有像我这样子有在照顾猫的猫中途，或是一些狗中途，或是你为了一些人权议题啊。妇幼议题啊，或是社会议题啊，在奋斗努力的人，会很在乎的是大方向的一个爱。我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照顾，去做这样的慈善？当然，我觉得我周围有蛮多很实用型的人跟我说：“你没有钱，你就做不了慈善。”我现在才意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已经就是砸钱砸在猫上很多年了，我砸的钱大概可以买一栋房，一栋二手屋。那你说，我觉得这样子，就你们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吗？我自己不会觉得，我觉得我透过这些生命来让我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以及他们让我学习到如何好好的活着这件事情，也是一种爱的形式。好，那关于这六种类型的爱，我讲到这边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找找看爱情的态度量表。这些我绝对不会放在资讯栏，因为我好懒，所以有兴趣的人自己去找。那找一找，去看看你的爱是哪一种爱呢？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